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4年2月7号到2月1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在2024年中国新年到来之际，全世界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过年好，感谢师尊慈悲苦度，唯有精进报师恩，做好三件事，跟随师尊回家。
政见新闻，法拉盛新年游行，民众祝法轮功越来越壮大。2月10日，黄历甲辰龙年大年初一，大纽约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纽约市最大华人聚居地法拉盛一年一度的新年大游行活动。今年的游行观众最多，把缅街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新老移民中西民众都被法轮功的游行队伍所震撼，他们无不称赞法轮功的队伍庞大壮观，最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令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在这新年的第一天，他们不约而同表达了对法轮功学员的美好祝愿，有人希望法轮功早日回到中国，有人期望法轮功越来越壮大，有人说我希望法轮功真善忍的价值观传遍全世界。
神韵世界艺术团莅临法国展开欧洲巡回之旅，2月12号早上，美国神韵世界艺术团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当艺术家们神采奕奕走出海关时，受到粉丝的热烈欢迎，在场乘客纷纷拍照。当航空公司乘务人员机长经过神韵粉丝的横幅面前时说，我知道神韵是很棒的一个艺术团。神韵世界艺术团自2023年12月底在美国拉开本季巡回以来，已在美国圣荷西、旧金山、莫德斯托、伯克利、艾斯康迪都、圣地亚哥、加沙缅度、弗雷斯诺及波特兰九个城市演出，演出空前热烈。此次抵达法国，将展开法国欧洲的巡回之旅。法国2024年神韵演出由去年的六个城市扩展到了10个城市，演出场数高达72场。2月4号到6号，神韵环球艺术团在波尔多进行了4场演出，每场4000多名观众，场场大爆满。
社会家庭，只有大法才能改变孩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中国大陆，孩子的教育是家长最头疼的事。很多家长想了很多办法，各种的辅导班、心理辅导等，并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很多孩子依然是叛逆、不听话，各种的奇装异服等，其实是方法不对。作为家长，自己都意识不到是党文化在作怪，家长没有跳出党文化假恶斗思维，有意无意地强调奋斗、丛林哲学等，美其名曰为孩子的未来着想。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深刻体会，我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出人头地，能按照家长设想的好好学习，有个好成绩，考个好大学，有个好工作。我也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思维本身是变异的。我的儿子很小时，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孩子跟他妈妈每天坚持背几首红吟，孩子很乖巧，很听话，也能体谅妈妈的辛苦。一次妈妈不舒服 在床上躺着，儿子也不出去玩，就在床上陪了妈妈一天。等到儿子上了幼儿园、小学、初中，发现孩子不怎么喜欢学习，喜欢打游戏，变得很叛逆、早恋等。我认为的成绩差学生身上的毛病，儿子身上几乎都有，我很头疼，不知道如何是好。当然孩子也不是没有特别之处，上小学时一天放学回到家，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埃及离咱们这儿远不远？当时我很吃惊，问，你没有学过地理，怎么会知道埃及呢？他回答，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地名，而且很想去这个地方。上初中时，他每次听电影《出埃及记》的钢琴曲，能听得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并且说，这辈子能到埃及去一趟，死而无憾。儿子的种种表现，我自己能意识到，儿子是为法而来，不应该用常人的东西污染他。但是自从儿子上学之后，对大法很抗拒，不愿意阅读转法轮，我自己都感到很无奈，不知如何是好。今年放寒假，儿子回来，我发现有变化，不那么叛逆，家长说什么能听进去一点。一天晚上，他妈妈带着他一块读转法轮，读了几次后，一天晚上到了时间点，还主动要阅读转法轮。自阅读了转法轮后，变化很大。以前喜欢留长头发，前面头发能盖住眼睛，这次他主动理发，理成学生应有的样子，家务活也愿意干了，也能体谅到父母的不容易。一次主动说，我不能再花你们的钱了，我想在放学后打工挣点钱。去年疫情封城，在家上网课，他妈妈给他买了一个苹果牌的小电脑，可以拿在手上用的，因为不珍惜使用，两年时间都有点充不上电。他妈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家里的三轮电动车充不上电了，刚开始换了个充电器，没用多长时间又不好使了。他妈妈就对电瓶说话，要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马上就充上电了。儿子听了这个故事后，想了想，就拿起小电脑说，对不起，我没有珍惜使用，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以后会珍惜使用，很快就能充上电了。一天晚上，他姑姑和表姐过来，一块看真相电影，再次成为神。看到电影结束，儿子坐那儿嚎啕大哭，他自己说，实在忍不住了，太感人了。通过孩子的变化，我明白，家长要改变自己的党文化思维，有些变异思维是自己都意识不到的，只有带着孩子学习转法轮，改变自己的同时，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孩子。古人也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之心，但是古人注重德性的培养，从天理良知角度改变着自己，归正着孩子。我们有大法指导，应该引导着孩子学习大法，只有大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孩子。
应用神通反迫害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如何运用神通反迫害的神迹，叙述几例与同修分享，让我们都能运用大法赋予我们的神通法力，制止邪恶的迫害，充分展示大法的神奇与威力，从而救度更多的众生，从人走向神。大约在2010年期间，有一天，同修在一个广场发真相资料，见一个三轮摩托停在那里，顺手放了一份资料。刚转身走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臂， 是个40多岁的便衣警察。他说，你好大的胆子，还往我的车上发法轮功传单。同修说，你放手。他用力想把手臂从他手中挣脱，但无济于事，同修已70多岁，无法挣脱。便衣说，你跟我到派出所去。他说，你不去不行，你今天休想逃脱。双方僵持着，情急之下，同修想，我绝对不能让他把我抓到派出所，我要用正念神通制止他行恶。想到这里，他马上说道，你倒下去吧。只见他手一松，立即倒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了，犹如发羊角风一样。紧接着跑来两个男的便衣，把他抬上车送医院去了。同修迅速离开，脱离了危险。在2015年溯江期间，事情比较多。同修是一个点上的协调人，为写诉讼书等事，同修们到他家去的比较频繁，被邪恶注意了。有一天派出所来了几个人，进门就到处看，包括各个房间，有一间房门是反锁着的，打不开。他们提出要同修把门打开。同修说，这是我小儿子回来住的屋，我没钥匙打不开。他们说，你叫你儿子回来开门，我们要看看。房间里面有打印机、电脑及各种耗材。同修想，看样子他们是不达目的不罢休呢，我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我要制止他们。于是同修马上发出强大的正念神通，立即让这个派出所的邪恶头子心里不舒服，犯病，必须马上离开我这里，请师尊加持。念头一出，瞬间就听那个邪恶的头子说，哎呀，我心里好不舒服啊，怎么这么难受啊。只见他脸色都变了，头上都在冒汗，他说要去医院，叫另外几个人都走。同修用大法神通制止了他们对大法犯罪，保护了资料点，后来再没见他们来过。还有一次，他与退休的同事聚会，在一家餐厅订了一个包房，菜都摆好了，准备就餐时，同修就对同事们讲大法真相。刚讲了几句，一个男同事突然站起来反对他，并说出对大法不敬的话。同修马上指出，叫他不知道不要乱说，乱说对自己没有好处。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越说越带劲，帮助邪恶散布污蔑大法的毒素，毒害同事。同修实在忍无可忍了，马上打出正念神通制止，你住嘴，不要再说了。话一出口，同事马上被定住了，只见他张着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因嘴张着，口水也跟着往下流。他爱人见状，去拉他坐下来，但他坐不下来。他爱人求同修让他坐下来，同修说，我可以让他坐下来，但他必须答应我，以后再不能说破坏大法的坏话才行。同修问他，你以后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再说破坏大法的坏话，你同不同意？他点头同意。同修又把大法基本真相讲了一遍，又问他，我讲的大法真相你要接受，你才会有好的未来，才能躲过劫难，你接不接受？他点头接受。同修说，那你坐下来吧。他这才坐下来了，恢复了正常。这件事让在座的所有同事都见证了大法的威严与神奇，也明白了大法真相，真正得到了救度。这是同修运用大法神通展现出的神迹，有力地制止了邪恶的迫害，制止了世人犯罪，同时救度了众生，充分证实了师尊在《精进要旨二》中所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以上若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谢谢。
请勿大法弟子不再归三界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说，因为每一个人在走进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来时，其明白的一面都对神发了誓，签了约，用生命来保证完成大法弟子应承担的历史使命，从此生命不再归三界馆。所以师父把大法弟子的名字从三界、从人间、从阴间、包括地狱全部除名，从此大法弟子的生命只归大法馆，不再入轮回，有了罪过也不归地狱馆。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以前读师父这段法时，读过就读过了，没往深处想。近日我悟到一点内涵，师父这段法让我们思想超出三界，定位在三界外，别陷在人中看问题。三界规律是生、老、病、死，生命都在名、利、情中挣扎，修炼人也是一点点往外爬。我一直觉得自己人心去得慢，比如懒散、懈怠、急躁、争斗、怨恨、愤愤、色念、思，总也去不干净。现在我用师父这句法对照，发现以前基点不对。师父把我们拔到三界外了，可我遇事还在人中打转，悟性没跟上。打个比方，我在艰难地爬一座山，师父一下子把我拔到山顶，不用爬了。这时思想就要在山顶，不是在山下。遇到的执着、人心、麻烦等，虽然跟原来一样，但现在是居高临下看，是站在神的基点上清除，这才是师父所要的。同修中有的毕业假象时间很长，甚至无可奈何。我想，如果换一种方式想，我不归三界馆，我是三界外生命，三界外生命是神，神会有病吗？并与你有关吗？人在生老病死规律中，神没有。站在这个基点上，铲除病业假象就容易，就是一念的事。经常有同修说，我色心重，梦中过不去。可是色欲是三界内因素，师父告诉我们不再归三界管，三界外生命怎会有色欲心呢？我们是被师父推到位的新宇宙王和主，思想是纯净的，是高尚的，没有这些垃圾，应该对其正法发正念清除。网上有篇文章说，一个同修脱发、失眠、衰老，每次发正念时加上一念，清除旧势力强加的衰老因素。现在想来，这样做是多余的。生老病死是三界内规律，大法弟子不在老中，还清除老干啥？人的磨难不管多大，站在神的基点上看，会感觉很小很弱，清理起来也容易。以前我打坐不静，有时浮想连篇，压不住。那时我想，这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妄念机制。还有思想里经常冒出怕警察、怕进去、怕死的念头，虽然也发正念清除，但效果一般。现在我不这样想，我想我没有这些人心人念，这是旧势力强加的。我是三界外的神，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在救度众生中圆满自己。站在这个基点上看人心的汪洋大海，那些东西就像潮水一样自然退去，发正念效果也好。总之，把自己摆在神位上，时刻清醒认识到，我不归三界馆，不归人间馆，不归地狱馆，只归大法馆，归师父馆。三界内干扰因素与我无关，来了就灭。正悟多大法，就多大法的保护力量。修就是修思想，思想越纯净越神。一点浅悟 不在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超脱人的低级乐趣与，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年前为了准备过年，我在一股子冲动的控制下，在家里大搞卫生，听了常人的建议，把窗帘也摘下来洗了。结果窗帘上的流苏和珠子都洗掉了，把洗衣机堵了，又是找人修，又是自己清理堵的东西，给自己找了个大麻烦。我一边求师父，一边向内找，这不是追求物质享受，追求安逸，给自己招来的麻烦吗？过年放假，我又被购物的欲望控制了，总想着买买买，置办过年的东西。买了一套餐具，一床新四件套，一床新被子，一件新绒毯，给孩子买了两身新衣服和新年礼物。还想给自己买一块手表作为新年礼物。为了挑选这个新年礼物，鬼迷心窍了一般，各大商场不停地逛，到最后自己也觉得不正常了，这个欲望太强盛了，这不是物欲吗？其实自己都有三块手表了，根本不缺手表，只是因为喜欢，所以还想买，而且越看越贵，不买到手简直心痒难耐。一天我学法，师父的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师父讲道，我就讲讲世人，利益是过去生命为私的动力保证，世上的人就是为了利益的追求作为动力了而活着，而这利益又是人在感受中最能为其高兴为其痛苦的东西，即使得到了也不能成为生命永远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无论人怎样为其拼搏，也不能够真正的被人左右，因为世上的人一生早就定好了，神在操纵人的每一步，人想怎么样自己说了都不算，但是人的追求却能成为执着，世人一定会为利益所为之，尽管得不到，这就是人。因为无论人得到和得不到，人都要行动，也就是人的行为。那么作为人来讲，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在利益中的执着，泡在情中享受人生过程中的感受。大家想想多可怜呢，什么感受啊？哪个东西得到了就高兴，得不到了就痛苦，吃了肉觉得香，吃了糖觉得甜。可是人世间也有苦，有辣，有辛酸，还有年轻人在感情上的执着造成的感受，也有不同阶层的人对自己在人生道路上的追求，得失的感受。而这种得失又不是自己真努力了，就会从中得来的。人活在世上就是那样，人多可怜啊，可是人却在所谓的现实中看不透，也不想看透。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人追求的就是一个感受，千方百计得到的也只是一个感受而已。我为什么要买买买呢？不就是觉得买了新东西，拥有了某种东西觉得开心满足吗？我得到的不就是一个开心的感受吗？人除了追求物欲，还有金钱欲、情欲、口腹之欲等等各种欲望，其实不都是为了一个心理上的愉悦满足的感受吗？物欲就是想得到某一种东西，大至豪车豪宅奢侈品，小至衣服鞋子日常用品，买到手就觉得开心满足，得不到就失落痛苦。金钱欲就是无休止的挣钱攒钱存钱，看着存款上数字的变化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口腹之欲就是想吃这个馋那个，吃到嘴就得到味蕾上的满足。情欲、性欲、色欲就更别说了，除了感受到短暂的满足感外， 更是什么都没有。不论是追求什么，都是为了享受各种欲望带来的短暂的满足感。得到了就感到幸福，得不到就感觉痛苦。当这种满足的感受消失了，物质的本身也毫无意义了。总之，只有这种满足的感受是真实的，而这种感受又是多么的虚幻和缥缈啊！如果人为了这种感受而活着，而执着，不是太可怜了吗？这种乐趣不是太低级了吗？而一切欲望都与金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根金钱沾上边就会变得很低级。所以古代的士、农、工、商，商人是最低的社会阶层，所以古人都讲视金钱如粪土，所以钱是铜臭。所以师父在富而有德中才讲上钱而下下之绝。我忽然想到，我所知道的一些比较有成就的常人，都不追求这种低级欲望带来的快乐，都不被这种低级的欲望左右。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达芬奇，科学家尼古拉特斯拉，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夏洛克福尔摩斯，他们似乎都对金钱、物欲、情欲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有其他的精神追求。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当然不能以常人为修炼榜样，但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居然还比不上一个常人，还没有从各种人的欲望中超脱出来，这让我有点无地自容。当我从法中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原来的那种购物欲一下子没有了，一点也不想买了。师父把这个物质帮我拿掉了。回想起前几天的疯狂行为，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谢谢师父。个人现层次的一点感悟，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从离世同修生前表现找到同修离世的真正原因。作者心生。最近几年看到周围很多老同修离世，特别是近两年离世的同修更多，原因种种，很难说清为什么。这也是很多同修难以理解困惑不解的问题。过去自己对此事也难以理解，总是想为什么离世的这些同修大多数救人的事情做得都很积极，表面改观也很大，为什么就突然离世了呢？此事真的是曾经困扰着自己很长时间。最近学习师父的新经文，我豁然开朗，明白了同修离世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了。今天写出来与还对此问题不解的同修交流。第一，家同修97年得法的，修炼前是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乡里乡亲都称他是老婆王，家里家外谁都不敢惹他。修炼后，师父给他开了天目，他看到了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还看得很清楚。60多岁了还来了例假，学法练功弘法很精进，脾气也改了很多。有一次下着雨到同修家磕断了胳膊，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很短时间就好了。可再一次过病业关中没过好，有一次他想得了脑血栓的症状，儿子将他送进医院，可不几天就好了。回家后他不感谢师父，而是认为自己学大法了，怎么还能得脑血栓呢？从此对大法产生了怀疑，认为师父怎么能让他得脑血栓呢？产生了怨恨师父的心，他不再像以前那样精进了，混同于一个常人了。就在他有了不信师不信法的很短的时间里，这位同修就离世了。例二，一同修也是97年得法的，他从一个大字不认的文盲到能熟练通读转法轮，还能看师父各地讲法六本红银等大法经书。迫害后他也很精进，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发真相光盘， 做真相粘贴和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样样做得都很好。师父也给了他一个好的形象。80岁的人了，头发白得越来越少，脸上没有一点皱纹，看上去好像60岁不到的样子，对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大的正面作用。可有一次，他到大集上讲真相救人时磕了一跤，当时没有生出正念，否定旧势力迫害，也没有想到师父，从此他就不能再出去救人了。开始还很精进，在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救人的事，可是时间长了，他看到自己老站不起来，对大法对师父就产生了怀疑，怀疑师父不管他了，最后发展到埋怨师父，错误地认为自己为大法做了那么多，为什么师父不能让自己快好了呢？当产生这不正确思想的时候，已经就很危险了。最后他对谁也埋怨，对同修们也生出了怨恨心，看不起人的心。就这样拖了3年，他还不能站立，出现了学法犯困，发正念倒长，学法漏字填字，甚至漏行，这已经是不敬师不敬法了。最后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去年他带着很多不解离世了。例三，丙同修，他离世时也是将近80岁了。这个同修也是97年得法的，得法前患过癌症，并且已经癌症晚期。他是村里有名的母老虎，历任村干部他都跟人家干过仗，家里家外谁也不敢得罪他。修炼后他的身体很快好了，从此对大法对师父坚贞不二。迫害后他天天出去救人，他将婆家村和娘家村两个村共2000多户众生基本上做到了家家到户户退。明慧网发表的走街串巷讲真相，挨门逐户劝三退，就写的是老同修的修炼故事。就是这么一个精进的同修，前几年出现了好像糖尿病的病业假象，同修没有彻底否认，错把假象当真了，吃药上医院接受治疗。修炼人没有病，这是千真万确的，可同修忘记了自己给世人讲真相时说的大法神奇的话了，错误地认为大法师父不管自己了，最后越来越放弃学法练功，身体也就越来越不能自理了。当明白过来时，要想精进学法练功时为时已晚，最后也是在很愧疚中离世了。例四，丁同修50多岁，一个乡镇的协调人，也是被病业假象拖走的。还有一个老同修也是很精进，在一次出去讲真相中被一大货车撞地而死。还有一位老年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事情一直做得很好，可面对病业假象做不到100%信师信法，人心繁多，出现病业假象很严重时还和人家打架，争斗心很强。如此种种，这些同修的共同点都是顺境时很精进，做救人的事做得很好，可每当遇到磨难时不能做到100%信师信法，错把假象当真了，并且大多数生出对师父埋怨心来，用常人之心衡量佛的心性，用常人标准看待高层次上的事情，所以会被旧势力钻空子，实施肉体迫害。纵观同修们的离世，表面原因大都是不信师不信法了。一个修炼人如果连度他的师父都不信了，就已经很危险了。没有师父保护，没有大法保护，谁都能拿走他的生命的。我们修大法就是从开始修炼那天，我们就有了师父的保护，我们才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没有师父的保护，我们根本走不到今天。从法中我们知道，过去的任何法门师父带徒弟，他们只能带一个徒弟，而大法师父能保护了所有学大法的大法徒。离世的同修，离世的真正原因都是开始怀疑师父不管自己了，到最后埋怨师父，给旧势力迫害留下了把柄。旧势力把什么看得最重？就是把不敬师看得最重，因为他们看到了师父为我们做了什么，看到了师父为我们付出有多大。一旦看到大法弟子有不敬师的行为， 他们就会进行严厉的迫害，甚至拿走生命。新经文中，师父教诲我们，师父在新经文《远离险恶》中教诲我们，大法是缘由的，在人世间展现是为了末后救人，用人为大法做什么？大法在救人，不是人为大法做什么。修炼中，人所遭受的不公，人被邪恶迫害，是师父在保护着你，同时替你承受着罪业，师父不欠你的。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还说，然而在被迫害中，你做的又不好，使磨难表现得更疯狂，过不去时就开始抱怨大法，更甚者抱怨师父，是你自己有问题，师父不欠你的，师父救你的同时还替你承受着罪业，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你的罪业，是你欠师父的。学习师父的讲法，难道我们还不明白吗？师父不欠我们的，是我们欠师父的。我们只有对师父怀着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对得起师父。怎么还能抱怨师父呢？怎么敢抱怨师父呢？对师父哪怕生出一点点抱怨的心，都是很危险的。从师父的新经文中，我已经明白离世同修真正原因所在了。查找自己修炼中，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对师父不敬的人心。如有时感到自己做救人的事情已经很到位了，为什么还会出现邪恶干扰呢？其实就是没有做到100%信师信法，所以会有干扰存在。法对我们的要求也存在不同层次，有不同标准的要求，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时时保持正念，就不会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今后我要好好学法，精进不停，做好三件事，吸取离世同修的正面教训，不再重蹈覆辙，做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最后跟随师父回家。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修炼中的美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婆婆的思想中，她总是觉得只要有儿子在，就不会被人欺负，所以她总是护着丈夫，偏向丈夫，不管什么事情，不管对错，只要丈夫高兴就行。有时候她自己做错了事，怕被指责，就推到我身上。起初我觉得我是修炼人，不和他一般见识，但那时只是站在人的基点上理解他，觉得作为一个母亲，爱护偏袒自己的孩子也是情有可原，毕竟他不是像我们一样的修炼人，所以也没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然而法轮大法给人类开创了一种不脱离世俗就可以修炼的全新的修炼形式，所以尽管看起来我们和常人一样每天工作学习，实质上我们修炼的路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的法身也时刻都在我们身边。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做到遇事向内修自己，那么我们可能就不算是个修炼人，就得不到师父的护佑，时间久了可能就会出问题。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导致婆婆的子宫下垂，医生嘱咐婆婆不能走太多路，婆婆都一一答应了。但因为她腿脚没问题，而且自己又喜欢热闹，总在家里就憋得难受。有一天等丈夫上班之后，她偷偷地和别人一起去逛街，逛了一天，晚上回来子宫全脱出来了，而且还被磨破了。她怕丈夫知道了生气，就和丈夫说是我骑电动车带着她颠的。丈夫信以为真， 很严厉地责备了我一通。我向丈夫解释，他却不听。当时我心想，同是修炼人，你应该知道我不会说假话，而他是一个常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真话假话张口就来，你却相信他而不相信我，心里愤愤不平，由此对丈夫产生了埋怨的情绪。随之而来的更坏的结果是，我与丈夫在修炼上产生了隔阂，给我们整体正式大法带来了很大干扰。经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实修，修炼状态才调整过来。经过这次教训，我和丈夫都更加体会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而且再遇到事情，我们也能理性的交流，然后达成共识，很少再被婆婆之前那样的行为干扰到了。前几天吃晚饭的时候，丈夫与婆婆突然发生了冲突，我想起师父说的，不但你们两个双方发生矛盾要看一看自己，就是旁观者能看到这个问题，你都应该想一想自己。我说那在提高当中才是突飞猛进的。新加坡法会讲法，所以这一次我没有立刻阻止丈夫，提醒他向内找，而是在他们俩的语言冲撞过程中向内修自己，时刻关注着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怎样的，是不是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他们俩的矛盾越演越烈，最后丈夫一看说服不了婆婆，就大发雷霆似的，猛地把衣服冲着阳台上晾米饭的瓷盘扔过去。我本能地憋住呼吸，预备着听那瓷盘啪的破碎声，同时心想，他这样守不住心性，会不会惹麻烦？但是转念一想，不对，修炼人是个整体，师父说过，这些事情都应该有大法弟子宽容、善良、祥和的表现，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我们不讲什么常人的团结，那是一种强求的表面形式，你们是修炼者，你们有更高的境界。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我不能认可自己这个坏念头，不能认可邪恶用这种方式来修我们，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修炼是由李洪志师父说了算的。紧接着他们俩都沉默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俩的冲突突然就平息了，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大家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事后丈夫告诉我，你快把那个盘收起来，你知道那个盘有多么厉害吗？我本来想衣服扔出去砸到他，把他摔到地上，营造一种气氛，要不然我妈和我吵起来没完。没想到衣服扔过去，那个盘不知道怎么的就在衣服上面了，甚至连盘子里的米粒也没撒出来。哇，那个瓷盘放在一个圆板凳上，板凳面比盘子稍大一点，那么小的地方，衣服砸过去，圆盘竟然没掉下来，还飞起来落在衣服上面。更令人惊讶的是，盘子里晒干的米粒也没撒出来，真是神奇的一幕啊。我想师父是用这种方式在鼓励我，在这件事上我向内找修自己是做对了。之后孩子和我提起他爸爸那天晚上的行为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我没有表态，只是和他说了有关盘子的这件事。孩子听后不好意思起来，红着脸对我说，哦，我可能也有点怨恨心，也做得不对。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就是这么妙不可言，一切不好的事都能变成好事，有时候前一秒剑拔弩张，眼看着就要硝烟四起了，但在这紧要关头，只要修炼人的观念一转，瞬间一切又归于平静，甚至还会有神奇的现象展现出来。
请勿练功，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以方希望。今年我已得法25年，梦中我站在大河坎上，我的一支笔掉入了深沟处，幸好我能下去捡回来。梦醒后我悟道，近年我怕写文章打字速度慢，太耽误时间，这是不精进实修的表现，这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为。要走正路，正实法，做好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方能是合格的大法弟子。自己要智慧地提高打字的速度，修成为他人着想的神。想到此，我就想给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以下点滴练功的重要。我们修炼的法轮大法是性命双修的功法，首先要去除名利情，修出无私为他的境界。练功是我们必须天天持之以恒的，练好功才能改变本体，才能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仅举几例。一，被人打伤后。2年前，我面对面一个人讲真相时，遇上了被邪党灌输谎言的胖小伙。他坐在树下乘凉，给他讲了真相，他没有反对，就送给他真相资料。他看见了真相内容，嘴在说着法轮功，就起身使劲用拳重击我的头前方，脚踩我的腿。当时我真是天旋地转，瞬间我喊师父救我，我起来时他已离开了。是伟大的师父保护了弟子，是慈悲的师父的法身吓走了行凶者。我就骑电动车去老同修家送 MP3 明慧交流储存卡。老同修和我发着念，看见我当时的伤哭了。晚上回家，我没让家人知道，照常该干啥就干啥，吃饭喝水，脸庞很难受，晚上睡觉腰疼无法翻身，就强忍着练完1至5套功法。第二天我又加练第5套神通加持法，自己默默地流着泪向内找，我为什么被打？是业力吗？是自己在讲真相时忽视了发正念吗？也怪自己没有修炼出神通，救人数量不够呀，不明真相的可怜众生太多呀。思想中的恨和怨，通过学法，是大法解开了心中的迷雾，破除了旧势力的干扰，救众生，归正了干事的急心等。事故发生了，还是坚持做好三件事。一月后，我的伤痊愈。二，小腿钻心的疼。一次晚上起床时，突然左小腿无法形容的疼痛。我的第一念是，这是好事，我就强忍着练完第1套功法，还是有些疼，我就继续练完1至5套功法。到凌晨5时55分，全球发正念到70，又学法到90，就和家人一起用早餐，疼痛就消失了。三，睡不着觉。近日，我有2天睡不着觉，躺下也是不能入眠。我在想，我是走在神路上的修炼人，出现这种现象，如果不影响我抄法背法，出门讲真相那是好事，但是不然，精力不如以往那样充沛，我就起来开始练第5套功法。因为双盘我是过了关的，因为我已退休，已经70岁，就是在无家务事时，我可以双盘4小时以上背法看师父经文。这天晚上我就深度入定练了2小时神通加持法，然后就睡觉正常了。在此我提醒我身边的同修，不管出现什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100%的信师信法，但是动作要标准，思想要静下来，达到最好的演练状态，练功后才能解除疲劳，才能纠正身体不正常的状态。师父说，功就是法，法就是功，精神本身就是物质。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师父讲，我们练功等于坐在法轮上练，是全方位的，老是旋转的，我们的法轮和宇宙是同步的。选自法轮功。真是双盘打坐练神功，紧正腰直似红钟，忘形意轻体放松，腿 腿疼宵夜见成功。在中兴之国皇帝甲辰年到来之际，向慈悲伟大的师尊跪拜，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徒儿含着无限感恩的泪给师父拜个年，向辛苦在明慧网、正见网、天地行的正法时期的同修双手合十，你们辛苦啦，感谢你们为我们中国大法弟子的全力帮助和关怀，我们携手走过了邪恶的疯狂打压，我们要更加精进实修，功成圆满，和师父回家。
清除色魔对练功人的严重干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和妻子租住多年的房子，因为房东要重新装修自己住，我们就另租了房子。搬走后，房东同修出于关心，让我们把房子里不用的家具以及所有以前装修用的木制品都拆走，可以用来烧火做饭。就在清理我住过的卧室时，我惊呆了，在墙壁、水暖管道、护墙板的下面清理出一摞黄色光盘，存放位置正好对着我睡觉的床头下面。这所房子前后有三家人住过，谁放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可是色欲的念头不断地往脑中打，正念又让我觉得应该把这件事告诉妻子同修，但又被色魔控制着想别让妻子都知道，留两盘看看，就偷偷地藏了两盘。妻子得知清理出黄色光盘也很吃惊，并说得赶紧销毁掉这些害人的东西。第二天我们来到前租房，妻子在院子里点了把火，烧掉了那些黄色光盘。我在一旁看着，真的感到汗颜，觉得妻子比自己境界高，面对色魔诱惑都不动心。过了几天，我被色魔控制着把偷藏的光盘拿回家，藏到偏房里，想等妻子不在家时偷着看。有一天晚上妻子不在家，到发正念时间了，我打开壁灯，坐在地上发正念，我想多发一会儿。当发正念20分钟左右的时候，脑袋里就开始往外反不好的念头，偷藏光盘封面上男女淫荡的画面不断出现，人心人念随着他想了一会儿，明白的一面突然意识到，这是发的什么正念呀？带着这么肮脏的思想，怎么能发出纯净的正念呢？别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除它。就在这时，感觉腿下面好像什么东西在动，我没理他，继续发正念。又感觉到左腿下面有东西在摇，有点疼，我没有睁眼，一直坚持到6点半。当我把腿拿下来起身时，突然发现一只黑色的大蜈蚣在地上爬，足有2寸长，我立即把它踩死了。新家宽敞明亮，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哪来的蜈蚣呢？我立即认识到，就是因为色心不去，偷藏黄色光盘招来的。这不就是慈悲的师父看弟子被色魔操控着不悟，让我认识到黄色光盘这东西有毒吗？妻子回家后，我把被蜈蚣咬的事告诉了他，但没好意思说偷藏光盘的事。妻子说，这不是偶然的，你得好好悟悟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啊，为什么？我知道，就是因为自己做了一个修炼人绝不能做的事，动了不该动的邪念招来的呀。我回忆夫妻断欲已多年，一回到家中，好像总有排斥不掉的色欲往脑子里打，干扰我。有时学法心静不下来，发正念也倒长，意识到也在不断地清除它，并严格要求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妻子分房间住，
但是感觉色欲心总也清理不干净。原来就是因为房间里存放了邪恶的黄色光盘，是它散发出来的信息在严重的干扰着我。师父在讲法中告诉我们，大家想一想，人是有业力的，你们是大法弟子都知道，人们画的一切都带有作者本人的因素。艺术家的作品中，其个人的一切情况与被画者的一切情况都带在那个画上。普通的一个常人画一笔，我就知道这个人是个什么人，他有什么病，有多大业力，思想情况，家庭情况等。而被画的人也在画中充分体现出其本人的一切思想和他身体所带的一切因素，包括业力的大小。谁把画的这个人物画挂在家里，那么画中人物的业力也从画中散发出来。这样的东西挂在家里，那人是在受益呢，还是在受害呢？业力是散发的，它和那个人是连带的，是源源不断地往挂画人家里散发的。人们看不见物体的连带关系，其实人们都会感觉到不舒服。摘录自音乐与美术创作会讲法中的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我认识到色魔的危害后，必须赶紧斩断这不好的连带关系，让它停止散发毒素，彻底销毁它。可是因为自己做了不符合大法的事，在妻子面前难以启齿，就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把光盘烧毁了。当时就感觉自己空间场一下就清亮了，我必须放下人心，把这件事情主动曝光出来。正好来了一位同修，我把这件事情的全过程讲给了他。大家都认为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也必须清理干净自己周围的环境。师父说，在另外空间什么都给你清理，你家里的环境也要清理的。环境不清理，各种东西干扰你，你怎么练功？但是有一种情况，我的法身不能给清理。我有一个学员，有一天看到我的法身来了，给他乐得够呛。老师，法身来了，请老师到屋里来。我的法身说，你这屋里太乱了，东西太多了，他就走了。一般说来，另外空间的灵体太多，我的法身会给清理的，但他满屋子都是乱七八糟的气功书。他明白了，收拾收拾，烧的烧，卖的卖。然后我的法身又来了，摘自转法轮。这时妻子回来了，然后同修也讲了一件事情。他家以前是学法点儿，同修们在供奉师父法像的房间里学法，学法时空间场很正，可是他每次给师父上香时，总看到不敬的画面出现，很害怕，都不敢正面看师父。上好香赶紧离开，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景，很是苦恼。有一天他清理房间时，发现在供奉师父法像的厨子上面，家人放了几盘黄色录像带。同修把它清理掉后，以后上香时就不再有色魔干扰现象出现了。早在2005年，大纪元就发出了关于销毁中共书画、旗徽等物品的倡议。倡议中明确指出，天真的人们竟然还把中共党魁的画像放在车中辟邪，殊不知那才是真正邪恶的共产邪灵的标记。共产党的物品散发着邪恶，随时毒害着人民。大纪元特此倡议，销毁共产党的一切书籍、画像、雕塑，清除共产党的旗帜、党徽等物品，不给邪灵附体留任何空子。我认识到，这是清理自己周围客观存在的环境，以减少对我们的干扰和不良影响。 主观上更要使自己达到练功人标准的要求，不看不听那些不好的东西，尤其手机里带有各种信息的视频等。师父告诉我们，大家知道过去我给你们讲过一个道理，这个人呢，无论他看到什么了，他都是在往脑子里灌，好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好人，不好的东西灌多了他就是坏人。大法弟子不断地看大法的书，那他就是正法的生命，修成神他就是法王。摘录自法轮大法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师父在红银五中还写道，红魔为把中国人毁掉救度不了，先用斗争文化邋遢行为把你往低搞，再用邪淫色情名利把你灌饱。摘录自红银五，别再跟红魔跑，别再跟红魔跑。师父还说，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致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摘录自《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色魔烂鬼清除掉了，我在新的居住环境中再也没有思想与身体上色欲干扰。教训是深刻的，希望同修们以我为戒，把家里那些不好的东西主动清理掉。屋里存放的光盘、图书、挂画、塑像、摆件等，都要选择光明的、美好的、对人有益的。在这乱世中，让我们归正人心，同化大法，度己救人，摆脱末后之灭，千万别辜负师父的巨大慈悲和救度之恩。谢谢师父，感恩大法。
女子当柔，作者高远。女子当柔绝不是今天的党文化中解释的软弱可欺、妇女能顶半边天等说法，这是对柔的歪曲，里边加上了假、恶、斗、邪恶因素。我们今天人把已婚妻子称为太太，是个尊称，但是今天的女性只有其表，没有其内涵。据史料记载，这个词来源于周朝的三母，太姜、太任、太姒，合成三太。这是周王朝三位很有贤名的母后，以女性之柔，母仪天下，辅佐和教化了几代贤明君王。这是国家之福，万民之福，同时奠定了符合天理与人性的道德礼仪，及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希望自己的妻子也能像三太这样给家庭带来福气与福分，称自己的妻子为太太。古代女性的柔表现在对天理的顺应与坚守，不以环境的恶劣与否、文化的变异与否而改变，谁能做到，谁就能给国家或者家庭带来福分。上文中三太母后之柔就是朝廷的福气，也是天下百姓之福。晚清重臣李鸿章的母亲是个弃婴，被李鸿章的爷爷收留，治好了他的天花。为了报恩，这女孩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家的养育之恩。因为脸上有斑点，加上没有裹脚，被村里人当作笑料嘲讽，但是她知道报恩， 和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结婚后，依然吃苦耐劳，泼辣能干。他为李家生了六个男孩，两个女孩，把几个孩子也教育得非常好。他不仅善于治家，还有很高的智慧，并使李家日渐发达。他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83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28年。老太太晚年享受着太夫人之福。这也是女子之柔的表现，这可不是中共宣称的妇女能顶半边天的那种表现。这种柔体现出的就是真诚、善良和宽容，所以能给家庭、能给儿女带来福分。清代雍正朝官员庄南村，母亲董夫人是继室。庄南村刚满月时，父亲前妻的儿子出痘，董夫人即以国府饼饵之类喂养庄南村，却用自己的乳汁喂养前妻之子，家人十分惊骇。董夫人却说，我还年轻，儿子没了还能继续生，但钱姐姐只有这一个孩子。前妻的孩子出完痘后，因家里穷，没钱买补药调理身体，董夫人又节省奶水分给他吃，希望孩子能早日康复。董夫人后来有五个儿子，均高中进士，时称五子登科。其中庄南村殿试二甲第二，差点高中状元。而庄南村的两个儿子后来也一个高中状元，一个高中榜眼，时尚罕见。而董夫人则亲眼见证了七名子孙高中进士这一盛况。今天的中国大陆能看到这样的现象吗？很难看到。我小的时候在爷爷奶奶身上看到过，他们最常说的话就是，待别人好就是给自己的儿女积德积福。今天的中国人爱自己的儿女胜过爱他人，被党文化毒害的一点天理都认识不到了，看不到一点古代女子之柔。但并不都是如此，也有凭着良知去做事，符合古代女子之柔，给自己的女儿带来奇迹的。这是江西电视台传奇故事栏目报道的一则真实故事。有位幼儿教师是单亲母亲，带着幼小的女儿与外公外婆一起生活。女儿五岁那年不幸罹患了白血病，只有做骨髓移植才能挽救生命，否则花再多砸锅卖铁的钱也是枉然。幼师想把自己的骨髓给女儿，就到骨髓捐献中心化验，这样可以省下800元钱。结果幼师的骨髓与女儿并不相配，却与本城一名患有白血病的七岁男孩相配，于是捐献中心动员他给男孩捐献。男孩的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带着孩子找到幼师家，跪地求他救命。这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幼师在手术中出了什么意外，女儿怎么办，一家老小怎么办。幼师看到男孩惨白的面容，潸然泪下，满口应承。手术很顺利，男孩的父母为了感谢救命恩人，送了5万元钱给幼师，幼师却说什么也不肯要，要求留给孩子治病。男孩父母感激涕零，来到新闻单位反映这位品格高尚的女幼师。新闻报道出来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好心的市民自发要给这位善良的年轻母亲捐款。一位来城里打工的青年农民也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300元钱送来表示心意。不料几天后，这位民工小伙子找上门来，不仅要把300元要回去，还要向幼师借2000元。民工解释说，他在乡下的父亲突然查出患了胃癌，现在医院躺着，还差2000多块钱的手术费。大家都认为这个小伙子是个骗子，但是幼师不这样认为，便来到小伙子说的那家医院暗访，发现小伙子的父亲的确住在医院，的确刚刚查出了癌症，的确差2000元手术费。幼师连忙回家取了钱给小伙子，让他父亲及时做了手术。时间一天天过去， 尽管医院、家人、朋友四处求援，适合给幼师女儿捐献骨髓的人始终没有找到。钱用完了，医生摇头表示无能为力了。幼师只好把女儿接回家，天天抱在怀里，以泪洗面。正当人财两空的阴影一步步紧逼之际，小女孩却一天天好转起来，最后居然完全康复了。这件事在当地又掀起轩然大波，血液病医学专家蜂拥而来，希望能弄清楚白血病不治而愈的奥秘，但始终查不出原因。医学专家不得不承认，这是个奇迹，因为小女孩得的那种白血病，即便做了骨髓移植，也只有 50% 的生存率。这就是身处困境之中，熟的表现，能顺应天理，用她一颗纯善之心，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血肉和钱财，援救他人带来的福报。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同时，也摧毁了女子之柔存在的环境与文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假、恶、斗，充满无神论的邪恶文化氛围。在这个党文化环境中，谈女子之柔是得不到正确答案的。只有解体中共恶党，彻底铲除党文化，回归传统文化，才有真正的女子之柔，才是国家、民众与家庭之福。
殊途同归的精神觉醒，至真至善的心灵契合。作者静纯。2006年德国上映了一部惊动世界，被誉为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窃听风暴》。该片震撼人心，带给人对生命选择的启迪和思考，感动了无数东西方观众，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在内的十多项电影大奖，热映多年，至今仍有热度。这部电影的问世正值全球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兴起，时代在呼唤更多世人精神觉醒自救。影片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上个世纪80年代，柏林墙倒前夜，当时整个东德还笼罩在社会主义集权专制的高压统治之下，众多民众受到秘密组织史塔西国家安全局全面监控，人人自危。东柏林史塔西的一名特工魏斯勒冷峻无情，代号某某七，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德雷曼是著名东德作家，妻子是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与爱妻的情感生活温馨而浪漫，和许多人一样，对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政府迫害他人宁愿选择沉默，甚至还会为自己明哲保身沾沾自喜。然而不久，德雷曼经历了令他痛彻心扉的事。他获悉妻子已被逼迫服从于文艺部长乌诺的淫威之下，知心挚友著名导演艾斯卡被政府晋升，7年后不堪重负自杀。忧伤的德雷曼一度握着电话筒陷入长久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好人奏鸣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终于德雷曼不再沉默，在朋友们的支持配合下，德雷曼冒险写了一篇分析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以揭露当局的统治黑暗。 处在暗处的魏斯勒见证了这一切。随着监听的深入，魏斯勒的人性渐渐复苏，他开始怀疑监听目的正义性，自我信仰的金字塔开始摇晃崩塌，同时对错的边界逐渐清晰，背离组织，不再忠于其服务的体制的决定越来越坚定，裹在心灵上的冰冷厚重外壳慢慢消融褪去。不曾谋面的魏斯勒、德雷曼，他们各自的经历锻造了一份精神觉醒后的心灵契合。人生在世，本应拥有维持正常生活的权利，拥有表达心声的自由，拥有护卫社会公益的责任和担当。人应善良地活着，做好人，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魏斯勒有了重新思考，决意不再充当专制体制中的刽子手，从一台冷酷的国家机器回归具有同情和温度的真实个体生命。他暗中掩护德雷曼，以观众的身份劝诫德雷曼的妻子不必迎合任何人，尽己所能暗中弥合德雷曼夫妻情感，让他们重归于好。他守护着德雷曼与他的艺术家朋友们传递自由心声的权利，使德雷曼几次躲过被抓捕迫害的险关巨难，在那个毁灭人性的集权专制之下，不惜个人仕途被毁，义无反顾地完成了一场生命自我救赎。柏林墙倒塌之后，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记录，得知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某某妻，正是救命恩人魏斯勒。某日，魏斯勒在一家书店得到了德雷曼出版的新书《献给好人的奏鸣曲》，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某某妻”。至此，魏斯勒与德雷曼的一段生命回归的旅程画上了圆满的句号。窃听风暴问世之时，在世界的东方，整个中国大陆处在中共的集权专制统治下。中共江泽民利用集团对法轮功修炼团体实施残酷的打压迫害。法轮功是1992年由李洪志大师从吉林长春传出，因其祛病健身的奇效和对道德的迅速提升，在民众中间口耳相传。短短七年，大陆有上亿人修炼法轮功，但出于个人妒忌，江泽民从1999年7月20日发动了对法轮功团体的血腥镇压。为阻止国人了解真相，维持其集权统治和对法轮功等信仰群体的迫害，中共江泽民集团从中央到地方设置遍布全国直至海外外交使领馆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打造金盾工程，在互联网上设立阻断国人得到真实资讯的防火墙，打造天网工程，将每个合法公民置于实时监控之下。总部设在美国，独立于党派及商业集团之外的国际多语种报纸《大纪元时报》于2004年11月19日发表了全面揭示中共建政以来的一切谎言邪说，帮助世人认清中共本质的系列评论性文章《九评共产党》。之后，全球掀起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大潮，遍布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三退义工，越来越多的觉醒世人加入了三退大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易容发表演讲时说，退党运动看起来是场政治运动，其实不是，它没有政治诉求，它带给人的是更根本的东西，希望。陈永林，原中共驻悉尼总领事馆的政治领事一等秘书，他在接受海外中文媒体专访中回忆，当时外交系统 主要对付的敌对势力就是法轮功，其中对付法轮功所花的精力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是外交很重要的一个目标。这项工作令他良心上备受折磨，最终他于2005年的澳大利亚悉尼六四公众集会上公开宣布与中共决裂，在大纪元网站上和妻子一起发表退党声明，从驻悉尼大使馆出走，拒绝继续为中共迫害法轮功卖力，在澳大利亚及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强烈震动。韩广生，原中共沈阳市纪委委员、沈阳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他在任的时候曾经把100多名法轮功学员释放送回家。他出走加拿大后，2005年6月30日在大纪元发表退党声明说，中共绝不是一个像他口口声声高喊的那样以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政党，而是以中共一党集权高于一切的专制残暴、腐败透顶、极其虚伪又极其虚弱的既得利益集团。旅居美国的韩广生说，我之所以毅然决然离开中国，坚决辞职退党，最主要的一方面就是不愿意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他们法轮功学员信仰法轮功，遭受迫害而进京上访，并没有违背宪法和法律，但他们法轮功学员却不经任何法律审判程序就被抓起来，从剥夺人身自由到剥夺思想和信仰自由。他同时呼吁国内的警察们不要当中共的殉葬品，赶快退党。李凤智，原国家安全部对外谍报官，不被强权和利益所诱惑，勇敢地站出来揭露迫害内幕，2009年3月11日公开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一切组织，彻底与中共决裂，坚决不干国安间谍这一行。他呼吁中共体制内人士，包括他以前的国安系统同行，尽早认清中共的邪恶及当前的时事，尽早脱离中共邪党，弃恶从善，洗刷罪恶和耻辱，以求得良心的安宁与未来的新生。明慧网曾报道了这样一则故事，某日大陆东北吉林省一名法轮功学员在公交站给一位70多岁的老人讲法轮功真相，过程中老人告诉他，他有3个儿子和1个女儿，说只有女儿管他，这位学员就给他讲，听闻到大法能得福分和将来的美好，老人听着听着就哭起来了，泪流满面。这位学员问他，大哥，你是不是没有钱了？他还是哭，学员从兜里拿出10元钱给他，说，我给你这点钱，你买点好吃的吧。他双手一下子抓住这位学员的手，哭得更厉害了。这位学员不知道他为什么哭，也跟着掉下了眼泪。老人激动地说，我不能要你的钱，你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都告诉我了，比给我多少钱都好，我谢谢你。学员说，你谢谢我师父吧，是我师父让我来救你的。他说，谢谢师父，并告诉学员他党团队都加入过。这位学员说，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我就用真名退。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做善良的人，这是许多的法轮功学员用行动用心声告诉世人的真言。三退就是选择了光明，选择了未来。10多年来，不断有中国同胞最终听明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因此觉醒而做了远离邪恶、选择光明未来的三退。但有的中国同胞，无论法轮功学员怎么苦口婆心的劝，本人就不做三退。2023年2月5日，明慧网登载了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交流文章， 文章叙述了近期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这位法轮功学员的二姐是位善良能干的退休教师，孝敬双方父母，做得很好。这么多年，因为这位学员坚持修炼法轮功，遭中共迫害。在他最艰难时，他的二姐给予很大的帮助。这些年，学员给他讲真相，他也听，但一提退党，他就说：“你有你的信仰，我不反对，退党就算了。”学员一次次讲，他一次次推，学员始终因不能让他明白真相而苦恼。某天，姐妹俩再相聚，这位学员借此机会给他的二姐看新唐人播报李洪志大师为什么会有人类的视频，他看得很认真，看完后他说：“我明白，这是讲的教人做好人的。”因为当时天色已晚，这位学员就直接讲退党的事。他说：“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就说，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共产党就是西来的幽灵。中国共产党不过才百年历史，可我们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历史，我们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怎么能信西来的幽灵？现在天要灭中共，瘟疫就是针对他来的，为了平安，咱就起个化名退党吧。”他的二姐这次再没推辞，立刻表态同意退党了，并说谢谢。这位学员见证了李洪志大师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的力量，他希望李大师的这篇经文得到更好的传播，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得救度。自2004年12月3日至2023年2月13日，仅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三退的人数已达4,599,5956人。
三星高照，龙年来到，明明整理。过年时，人们常说的祝词之一就是福星高照，又说人间福禄寿，天上三吉星，还有三星高照，新年来到的说法。三星的说法最早出自《诗经》，唐风绸缪，绸缪数星，三星在天。那么这三星指的什么星呢？迎接新年的三星是猎户星座中由左向右的三宿一、三宿二和三宿三，这三颗星排成一条直线，距离相等，亮度相同，均为二等星，而且都闪烁着青蓝色的光芒。民间称这三星为福星、禄星、寿星，或福禄寿。这三颗亮星高照，象征吉祥、幸福、健康、长寿和富裕。怎么在夜空中找到这三颗星呢？猎户星座是冬季星座之王，主要由七颗明亮的星星组成，左上方一颗红星最亮，三星恰好在猎户星座的腰部，在夜空中比较显眼，很容易找到。除夕夜九时左右，三星升入正南方的天空，也是这一夜最高的位置，这就是三星高照的准确时刻。其实这三颗星每天晚上都会出现，只是在除夕夜人们吃年夜饭合家团聚的时候，它们在空中升至最高。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星逐渐趋移，等到它们漂移到了西方天空时，已经接近正子时，龙年便悄悄地来到了。除夕夜福禄寿全到齐，与人间灯火交相辉映，可谓喜气洋洋。愿吉星高照，各位读者在龙年里平安健康。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